今天呢要继续讲诗篇144篇，诗篇144篇，那么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拯救君王和百姓，拯救君王和百姓。那么这一篇诗篇呢，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射箭的东西，也前年呢发展的这个射箭呢，那有参考到这一篇诗篇里面的信息。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所以你知道我人的手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手，那科学家呢他就说，当你的脑波下命令给你的手就像是动一下，它里面产生的化学反应，还有你的神经你的骨头呢要完全的配合，这样子一个指令产生的那个枚数多得不得了，你才会有这个动作。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脑中的命令要到达你的手指头要这样动，你看那个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指令啊，你的神经还有你还有包括你的情绪啊，有些时候情绪奋亢的时候，这个手指头这个拳头就打出来了。那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化学反应。那他说这个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战。那完全如果说你用一个理性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说上帝是我的磐石，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投靠他，对不对？当我们说我投靠你的时候，就是说我的敌人你帮我打，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他说他教导我的手征战，他教导我的指头打仗，说那是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穿戴军装啊，你要用宝剑啊，你要射箭去对抗敌人啊，是上帝要帮助你征战，他不是为你不应该这样讲，不是完全的为你征战，他要你也加入战争。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我们不是说哎呀我投靠你啦，那你帮我阻挡一切事情啊，没有，上帝要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那大卫一生他被很多人追杀，一开始就是扫罗王追杀他，后来是他儿子追杀他，哦，他一生征战很多哦。他说上帝你是我的磐石，你是山寨，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你看第二节，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所以第二节他就讲说，上帝你是我这一切了，你爱我，我知道你是我慈爱的主，你爱我，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高台。山寨就是很坚固的堡垒哈，高台是高高在上的，下面的人攻不上去了。我的救主，我的救赎，我的盾牌。那你说哎呀好像都是上帝都在保护你保佑你哦，哈，不是的，你跟我要去征战。当神吩咐摩西 OK 你去打仗那些仇敌，把那个这个啊，有两个很重要的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这两个主要的约旦河东边的敌人打下来之后，他就说他吩咐约书亚，你将来要过约旦河，你要继续完成上帝交付你的使命。那我们可能会想，既然这片土地是上帝给你给我的，为什么不是上帝把所有的敌人通通打跑了，然后放一个红地毯，以色列的这样走过来得地为业，那多光荣，不是很好吗？但是你看见不是的，耶稣呀还是要 过约旦河，还要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把那块土地给打下来。同时我们还是说，上帝是我的神，上帝是我所依靠的，他是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山寨，我的盾牌。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要征战，所以我们的投靠神不是说自己就不用打仗，相反的，他叫我们从神那里学习军事的知识。基督徒要起来征战，因为我们的仇敌是不属于这血气的，乃是那看不见的敌人。今天我们可能在一个强大的国家的保护之下，你现在已经没有在战场上跟敌人打仗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每一天都在跟看不见的敌人打仗。大卫说，你要学习怎样打仗呢？你要学习军事知识吗？向我们的上帝学习吧。因为大卫说，我是向他学了，他教导我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征战吗？上帝亲自来教你。我们做传道人的只是把我们有一些的经验或者加上别人的经验凑在一起，我们有一个教材，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要靠神。我们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三节，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然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这个认识呢，这个原文可以翻译成为关照，你竟关照他，顾念他的意思。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要知道这个是parallelism， 希伯来文的平行体，同样一件事情讲两次， OK， 所以你就比较清楚。他说，人算什么你竟关照他，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但说了两次，所以你的印象就会很深刻。你知道意思就是说，上帝你这么伟大，你居然关照我们这卑微的人类。所以他说，人好像一口气啊，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苦短啊，但是上帝非常顾念基督徒。 OK， 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这三节呢，你在诗篇十八篇从第七节到十六节，你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他说，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那这段话也像什么？也像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上帝在西奈山宣布律法的时候，哇，神真的下来了，哇，山就冒烟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如果说你在你的灵界里面，在你去回想出埃及记十九二十章的那种景象的时候， your imagination， 你在 visualization， 你在视觉化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当上帝发声音的时候，当上帝这个黑暗的密云降临在地上的时候，山都会冒烟啊，那种可怕，那个景象是很可怕的。但是很显然的，上帝要我们去看到这个东西。上帝其实他一直在讲，他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所以神其实他在什么？他在邀请你跟我运用意象去探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他要用我们去用意象的眼光去看那两章，他要让你感觉到，因为他十诫的颁布是用说出来的， 当时的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听见，那个是上帝要你我亲身经历那样子的威严。 你跟我就知道什么叫做上帝。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哦，怕，就跟摩西讲说，上帝跟你讲话就好，以后上帝怎么跟你讲你再告诉我，我一定听从，但求你不要再让我听到上帝的声音，吓死人了。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恶人哦，坏蛋哦，他们为什么那么猖狂？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没有那一段。我真的觉得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你真的好好的读圣经，说主啊，求你将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当时发生的景象，当时情况，请你给我演一遍，我要去经历，这样子我就会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啊，他说你们不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声音，意思就是说我们要 imagination， 我们要去思想，去幻想，不是幻想，去用看圣经读圣经看意象的那种精神，去把那一段的精神，那段上帝讲话的声音，你真的听到了，你会非常敬畏上帝。第六节，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求你发出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搅乱。如果说你用一个希伯来平行体的话，闪电跟箭是平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发展那个闪电箭，那是上帝的工具，我们只是在模拟上帝去射谁呢？射邪灵。所以闪电箭呢是射邪灵的，但是他这边讲说，求我们的仇敌哈，使他们受搅扰。可是你要知道，现在一般的人都不太听到那种闪电，会怎么样？他现在都已经不是怎么样，但是闪电对于邪灵非常有效用。我们射了很多闪电箭，那仇敌都要跑了，因为这个是针对邪灵灵界的仇敌。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那个上其实意思就是高天的意思，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所以这个就是拯救，我们通常讲的救赎救恩 salvation， 其实也有包括拯救。救恩不是最后上帝说你可以进天国的那个救恩哦，拯救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OK， 好，那个这一段都是君王的祷告。然后第八节，大卫说，我的敌人是谁呀？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所以我们起码在这边呢，我们的闪电弓一箭的应用呢，就是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射向这些说谎的灵，我奉耶稣基督名射出闪电箭，他们起假誓的又是什么？是作假的。 OK， 是什么？是怀有目的的欺骗。所以在当时对大卫来讲，他很可能当时他跟什么人有了什么约定，有敌人呢骗他得到好处。这个骗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你写了一个什么 contract， 对不对？买卖的哈、哦，买卖交易的，哎，我毁约了啊，这个就是起假誓，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你在法庭上讲说啊，我看见了，这个人是嫌疑犯，对他做了，可是。你讲的是谎言，哎，这个就是起假誓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呢，上帝非常痛恨这样子的人， 因为大卫写了，哎，我的敌人就是这样搞我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谁是上帝的敌人，这个敌人背后有什么灵，是我们闪电公义舰要去招呼他，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神啊，对不起，我再讲一次哦。第八节跟第十一节，你有看到这两个完全讲的是一样，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那意思就是说，同一个诗篇里面重复了两次完全一样的，所以可见得大卫当时遭受他的仇敌就是在这两方面逼迫他，那么这个逼迫是很 intense 的，是很这个攻击是很强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仇敌就是这两方面，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说，我们千万不要去做假起假誓，因为这个是变成了上帝的仇敌，你要做上帝的同路人，不要做上帝的仇敌。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面对仇敌的时候呢，第九节突然之间大卫有个转向，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就是在仇敌不断的谎话，在仇敌不断的毁约做假见证， OK， 我们的大卫说我要向你歌颂，我要向你唱新歌，十弦瑟向你歌颂。我在想当你遭遇到这个仇敌这样子的逼迫你的时候，你的心却在想说，上帝我要向你唱新歌。当有人在污蔑你，当有人在欺骗你的时候，我们人会不会很生气啊？我们会不会情绪上也被他搅起来很生气？但是你说啊，大卫你咋回事啊，你怎么会啊，上帝我向你唱新歌，我要用十弦射向你歌颂。他说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拯救君王，是使君王得胜的意思，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道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一个主耶稣的人啊，当别人这样攻击你的时候，你在想说，主啊我要称赞你，为什么呢？原来我们每一次遭受到不公义的攻击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说，上帝我谢谢你，我要开口唱新歌给你了，我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从我里面生出来了，这个生出来的值得称谢你啊，我要向你唱新歌，A new song， 庆祝我的生命又成长了。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落入仇敌的圈套，仇敌就是要你跳起来，仇敌就是要你情绪受波动，仇敌就是要看你被打得稀里哗啦的。但是大卫说 No way， 我才不让上你当呢，我只有单单求告上帝，因为那个上帝是使君王得胜的，那个上帝会救我脱离那害我之刀的人。那其中的秘诀就是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谎言，很多的诽谤，很多的假的东西，你转而敬拜上帝，你就得胜。因为上帝他说，求你救拔我，使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言，他们的右手起假誓。这就是在这个第八节跟第十一节当中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你说这样子的光景，大卫说我要向你唱新歌，这就是这一篇诗歌里面一个最突出的地方。 也看见我们不上仇敌的当。 OK， 哈利路亚，感谢主。你需要突破吗？我们有些时候人想说，哎呀，牧师带领我们突破突破突破突破，有仇敌攻击的时候，敬拜赞美就是一个突破。你还是到上帝的面前弹琴歌颂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要来赞美他。这就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但我们还是要求啊，求啊，就拯救我啊！我在唱歌啊，主啊，求你拯救我啊！有人逼迫我，逼迫我，主啊，拯救我，脱离他的手，脱离他的手。但是我是一个敬拜赞美的那种心态来怎么样来处理我的情绪？了解了，你知道这个144篇就是这个。他说是，你教导我的手。教导我的指头征战，是，但我不受敌人的影响，我还是要来敬拜你。所以如果你把这篇诗篇呢再读进去的话，你会发现到这对灵界的仇敌一点都不要客气。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有些时候你这个说谎话，这个起假誓很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基督徒啊，那你要怎么办？哎，这个就是一个高级的挑战。但你还是要用射箭啊，射他背后的敌人，灵界的仇敌。但是呢，你表面上还是爱他，为他祷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但是在诗篇144篇里面把它完整的表达出来。接下来第一段是君王的祷告，从12节到15节就是人民的祷告。突然之间呢，你说前面在征战啊，哦，耶和华是我拯救的神啊，很好，感谢主。然后突然之间呢，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栽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那和合本这边的翻译呢，你可能看不太清楚，不太知道它啥意思。但是呢，在新译本的翻译，他说：愿我们的儿子在幼年时都像旺盛的树木，愿我们的女儿如同垫着四角的柱子为建造殿宇而凿成的。那么我更喜欢当代圣经的，当代圣经他说，你看哦，我觉得当代圣经的非常好， I really like it。 OK， 愿我们的儿子像茂盛的树苗茁壮成长，愿我们的女儿像金雕玉琢的一样的雅致。所以诗篇144篇里面也有一段是为我们儿女祝福的。你要为你的儿女祝福吗？你就用诗篇144篇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感谢主。 OK， 所以上帝拯救这个君王，因为君王祷告，神拯救君王以后，人民就有福了。所以它里面的人民呢，儿子强壮出众，女儿美丽重要，因为他们当时这个好像很重要的支柱，女儿那个雕刻一定是非常漂亮，所以呢，大卫用这个样子来描写，儿子要像树一样，女儿要像那个精工雕细的，这么美丽。所以十三节，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驮着满驮，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声音，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 所以意思就是说，君王有神的保护帮助，百姓也跟着君王去敬拜，那么就有福了。在我们看南国北国的王列王记的时候，你看见如果一个王行得正，那个国家就得祝福，因为王不要拜偶像，遵从耶和华神，哎，他就有忠心的气象。如果那个王呢背弃耶和华去拜偶像的话，整个国家也就跟着这拜偶像，那么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上帝要祝福一个国家，他看君王，而君王行的正，整个国家就很棒。因为现在也是这样的，美国要有一个好的总统，哎，就很好；有一个不咋地的总统，就不太好了。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诗篇144篇哦。大卫一生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但是他却常常受到仇敌的逼迫。他在苦难当中哀求神，神亲自教导他如何征战，如何打仗。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体认上帝要你学习的有几项。第一个，面对仇敌征战不要逃避，要迎面对立。 OK， 不是说上帝把你保护的好好的，不让你到外面去，我们说温室的花朵，No, 他要让你出去，他要让你出去闯。OK， 他不是那种，我真的觉得神他要找的基督徒，是真的是试验过的，是锻炼过的。他要收的儿女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大卫跟所罗门最大的差别在哪？大卫一生征战，所罗门一生没有战胜。大卫虽然会有犯错，但他悔改，写了很多的诗篇。所罗门一生太平，最后娶了太多老婆了，也跟着去拜偶像，他从来没去打过仗。差别在这里，虽然所罗门很有智慧，写了很多箴言，但是他的生命却没有像大卫这么样被雕琢的非常好。我们今天不是在批判，我们是今天在看圣经里面所讲的大卫跟所罗门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一面对仇敌。第二点哈，倚靠上帝呢，他就使我们得胜，拯救我们脱离敌人的刀。我们倚靠上帝，包括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军事战术，我们领受到的就是射箭，属灵的射箭，这是他教给我们的一个策略，这是他教给我们的一个方法。我的指头怎么去征战？我们就是用属灵的射箭，脱离敌人的刀。我们今天属灵射箭可以射掉好多的仇敌邪灵，很多受捆绑的被他射 release 释放，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策略，他教导我们如何战胜仇敌。 OK， 好，但是我们归一切荣耀给他，我们说这是上帝的能力，这是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的智慧。虽然我是实际者、执行者，而且我们在讲什么吗？我们要归一切的荣耀给我们的上帝。 Amen， 哈利路亚。好，第三点，神是我们可以倚靠的唯一对象，然而不能就只会躲避而不征战。我再说，以色列人打下迦南美地是经过一番的奋斗的。我们今天 要进去属灵的迦南美地，也是要经过一番奋斗的。Amen。我们不能说像有些的神学，就是说躺着，天使把你抬轿子进天国，你就痴心妄想吗？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连迦南美地都是耶稣亚先把它打下来的。我们今天要跟着，就是跟着耶稣打下我们的迦南美地。Amen， 这才是真实的。了解了哈，好，那第四点，人的生命一直是在面对挑战而成长。温室出来的花朵娇嫩，经不起大风一吹啊。神要找的子民不是享受生活的，像所罗门王一样，没有经过太多苦难。所罗门只有刚开始当王的时候啊，哎，有一些人跟他反对啊，那他很快的就轻松的解决了他的问题啊，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所罗门的意思，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一生没有征战，太棒了，这也是我们啊，一个神的应许，他应许我们做大卫的子孙，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太平。好，说谎言欺假是神所恨恶的，千万不要做神的仇敌。这是诗篇144篇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哈，神会射闪电箭驱赶仇敌，那么我们发展的闪电攻击箭就是斥责一切不属神的仇敌，主要的是灵界的仇敌。这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属灵战场上的一个策略，也可以讲说就是这一个招数嘛。第三最后一点，有了敬畏神的君王，倚靠神的君王，神所带来的拯救就是人民的生活幸福美满，物质充裕，没有外族人的侵略，这是百姓的福气。那这个就落实在所罗门王的时代，所罗门王要是没有拜偶像，他的国就不会分南北两国了。所以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富足，持守神给我们的丰盛，千万不要犯罪啊。了解了，感谢主。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诗篇144篇，你帮助我们学习大卫王，让我们真的要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不会后退，我们不会害怕，我们要相信就是上帝要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只有经历这些困难，经历了神实际上的帮助，我们战胜仇敌，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不仅是得胜，而且是生命成长。我们再次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我们完全的把我们属灵迦南美地打下来。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